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侍者，我是范琪。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天主的救恩和人类的行为之间究竟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些事实，也让我们对救恩的意义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我们今天又想谈这个救恩怎么去看它，那从比较人类这个面对这个可以说救自己啊，还有天主救人类这两方面的一个比较啊。我们知道人类也是一直想办法使这个我们的关系更好，我想每一个社会啊，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现在每一个政府啊，想办法使大家和睦相处啊，需要整个社会里面有一个正义的关系，尤其是在贫穷跟富有方面呢，希望就是平均一点呢、啊。以后别的方面，我们就是很大的一种法律系统啊，都是为了使社会有一个好的关系啊。对，因为没有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会乱，以后就没有办法进步。所以这个是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啊。可是人类的这种希望把这个关系弄得好的话，他们就是说刚刚讲的从法律来看，以后法律就是说是靠一种正义啊，那正义啊从人类来看最后是说是平等啊，大家都一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类的这种希望恢复好的关系啊，它就是用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那这个两句话就是不好听啊，好像觉得很野蛮啊，可是言换言，牙换牙。可是世界上本来这句话也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要限制人类的这种报复。本来说你一个人打你的一个眼睛啊，你最多能够打他另外一个眼睛，不能说把他杀死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没办法控制到这个地步，所以每次人就有冲突的时候，你对我有一点不好，我你更不好，以后他就觉得我太过分，他又对我更不好，所以这样一直好像一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厉害。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在这种那个愤怒之下啊，所以我没办法有保持一种很深这种正义啊。所以本来这个言还言，牙还牙，本来他的意思说要限制到不能再多要求对方啊还给你，这一样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做不到，所以结果呢，所有人类之间呢、啊，就一直继续报复，永远不完，也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知道在很多社会里面，古老的社会有一家一家的有一种恩怨的关系啊，比如说一个家他觉得他们的祖父啊被另外一家杀了啊，所以他们一直想办法把这个恩怨可以说传给他们的孩子，和孩子永远不会忘记，和他的责任是说有机会就报复啊。所以这个是人类基本上的一个情况，和他们觉得这个才是正义啊，这是在公平。所以整个我们的法律制度啊，就是在这种公平的一个要求所建立的。那这种我刚刚说的人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可以说到底我们怎么做，我们看圣经里面，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迦因跟亚伯尔的故事里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一方面是说亚伯尔他也是人类的一份子，他被杀以后，天就说给迦因说你听啊，你弟弟的那个血从地里里面要求报复。这个是人类自然的一种要求啊，报复啊，就是正义，因为他被杀，现在生命就没有了啊，怎么办呢？所以他要求报复，或是说要求正义啊。那可是天就问那个上主对亚伯尔对迦因说：“你弟弟亚伯尔在哪里？”那迦因就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吗？”所以这句话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没有一个回答啊。可是这一句话我觉得从开始到底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天主问我们人类，你弟弟在哪里啊？你妹妹在哪里？你最小的那个同胞在哪里？那 我们大部分都会说我不知道，我要不照顾他吗？他不是够大了吗？是他自己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就忘记是我们一家人啊，我们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家庭，我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一定要彼此照顾才对啊，才正确啊，这样才正义可以说。可是我们就也是跟家人一样啊，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或者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关心，我不把他当作我弟弟去看。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天主说给问家人，你弟弟亚伯在哪里？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或一直到现在，天主问我们，你弟弟在哪里？或是我们可以说，比方说现在在全世界啊，有那么多人饿死了，那天主后来一定会问我，你知道吗？对，我看报纸，那你做了什么呢？我觉得不能做什么。你是看守你弟弟吗？啊，但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哈，所以现在这个真的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公审判的时候，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对我最小的弟弟所做的，你是对我做，啊，这个是终点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整个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说，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可以算在耶稣身上，可是他把这种恶性循环，我觉得把它停下来，因为他没有以言换言，以牙换牙去报复别人所嫁给他的这个伤害，他宽恕和爱他的仇人，为此他也不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本来的这种恶性循环可说是停止，而有一种善性的循环的开始。我们也可以说，假如一个人去骂你一句话，以后你不回答他的话，他就觉得很奇怪，以后他不晓得怎么继续下去。只要你换骂他了以后，他觉得很高兴，他要再骂你啊，或者觉得可以发泄一下。可是假如你说没关系啊，他就不晓得怎么去继续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杀他，可是他没有报复。我们也可以比较，可以说，现在在太空里面说有一个黑洞。啊，黑洞啊，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它吸收所有的东西啊，一切都放进去，永远出不来啊，它不会有什么回音啊。可以说耶稣他在我们人类之间呢，他吸收所有的罪恶以后，他不会报复啊，好像是一个黑洞一样。所以我们的罪恶就是在耶稣身上，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啊，他就吸收可以说所有的人类的罪恶以后，就宽恕，就让好像在一个黑洞里面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看，说假如是一个你没有一个回答哈，没有就说就报复的话，那这种恶性循环就停止了嘛，因为别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没有回音了，所以他只好能停止。所以也是我们知道他是出来的时候就是被杀，连他的门徒们都放弃了他，连保罗就是否定了他，也是出来他们很害怕，他们觉得一定会报复，所以他们觉得好像看了鬼啊，以后很担心啊，以后耶稣出现几次他们还不能接受，也就不可能啊，他们这样对他那么不好，或被参散到这个地步，怎么可能他出来以后不骂第一句话是说祝你平安。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他们很不容易懂，可是耶稣就是出来就是他说祝你们平安以后，他又说耶稣吸了一口气啊，他这个是自己他的爱和他的宽恕的精神，以后说你们领受圣神吧，所以圣神就是耶稣的精神，这种爱跟牺牲的精神，这种宽恕的精神，这个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等等。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报复，可以说就是宽恕以后所以人不再是人类习惯了以言换言，以牙换牙，而是若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外一面也转给他，这个是耶稣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不是说以言换言，或把你的一个人搭理你的右颊啊，你把另外一面也转给他，你这样做的话，所有的 这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都停下来了，当然是很不容易做，我们敢不敢做，我们敢被杀成也是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最后是我们的保障啊，天主是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就可以放心，当然还是我们不容易去做，也是那个时候也是面对这个十字架牺牲自己，也是很担心很害怕，所以他很不容易接受，因为我们人都是第一个是愿意保护自己啊，所以也是这样子的。可是最后他愿意就说就不报复，反而宽恕啊。以后连他的生命被杀的时候，他还是不要求这种报复，像那个亚伯尔还是那样做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开始，好像我们可以说靠上神，在教会内基督徒之间也就开始互相宽恕，这种可以说神圣的循环。当然这个不是很自然的，这个报复的恶性循环好像很自然的，就是人性就是好像是这样子的，可是一种神圣的循环，我们当然要努力啊。所以我们每次弥撒开始啊，就是说先彼此宽恕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是来报复，我们要爱我们的仇人，我们要宽恕我们的敌人啊。那这个是耶稣的样子，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循环，我们可以说一种善性的循环，或是一种神圣的循环，或是怎么说都可以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这样答应天主，要彼此看守，当作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就不再是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愿意接纳会宽恕照顾才对啊。所以这就是死于罪恶，活于天主啊，活在正义和爱中啊。所以这种循环可以说也可以说当作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可以说一种连锁反应啊，也是这样开始啊。宽恕门徒们也是就愿意宽恕别人啊。那这个恶性循环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嘛，你说一个人打你，你打他以后，这样一直继续下去啊。所以我们也是说在这种救恩也是这样做，耶稣宽恕门徒就宽恕他所碰到的人，他自己有这样的宽恕的经验以后，他才能够敢去宽恕别人。所以这种善性的循环也是像这种连锁反应，好像这种鞭炮一样啊，一个是热的，以后下就也是叫别的那个也是开始烧了哈。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从那个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他就烧啊，可以完全被焚烧到这个地步，和他的这种爱火就是燃烧门徒们的心啊，他被感动。当时的门徒们因为非常的密切的跟耶稣的关系，很清楚的体会到在他们所做的不对啊，放弃了他们 的老师，以后否定了他，以后耶稣这样子的那么对他们那么好，所以非常的感动，就感觉到这种被宽恕带给他们，耶稣带给他们的一个平安，他们就体会的非常的深刻，所以后来他们能够也把它分享给别的人啊，所以从门徒们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把这种宽恕啊，或是这种爱火带到人类里面去。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从一个到另外一个，好像是用连锁反应的一个样子啊。所以天主本来就是选了耶稣来带一种祝福，可以说这祝福什么呢？就是平安和宽恕带到人间。那因为门徒们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在一种生死关头上出卖了他，否定了他，放弃了他，害他的死，但没有来报复，所以门徒们也最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宽恕所带来的平安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他们最基本的一种宗教性的一个经验，以后再把它一直传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圣保禄啊，他也是耶稣的一种死敌啊，他破坏耶稣的门徒们，耶稣说你为什么破坏我啊？那耶稣就宽恕他了啊。所以圣保禄非常大的一种深刻的一种体会啊，所以他一辈子不能忘记。他说你这样子的待我啊，我一辈子是我你的奴隶， 他说 我非跟随耶稣，非传他的福音不可。所以他就也是感觉到被宽恕到那么深刻的，所以他就一直就为了耶稣生活。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这种宽恕或是这种也就是救恩所以带来在社会里面的一种新的情况，不再是一种为了正义一种恶性的循环，而相对是一种善性的循环。可是这个善性的循环或者说这个需要被鼓励的，说不是很自然的，所以只能在圣神内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彼此鼓励的一个团体，是有圣神的感动才能够维持下去所以这个是这种传教的，就最后不是说传一个道理传一个宽恕我自己觉得被天主所接纳所宽恕，所以我才能够敢宽恕接纳别人所以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救恩。所以传教就是应该是福传，把福音或是祝福传到别人去。那祝福是什么呢？就接纳他，宽恕他才对不是说纯粹道理，当然道理也需要，可是说最后传教不是一个传一个道理，而是传一个祝福给人所以我们在传教方面也不只是表面的这样做，应该是真正的接受一个比如说外教的人真正的是爱他关心他，以后这样的让他感觉到被祝福可以说。所以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关于传教方面一个看法。所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一方面自己进一步的想办法体会到我们得到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我们说恩宠这种宽恕这种平安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不觉得怎么样，我们就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或者怎么样。可是我们再一次要体会到到底我们得到什么以后就怎么可以分享给别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传教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在传教方面把这样天主的救恩的计划继续发展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经过爱宽恕带平安到我们周围的人，也带给我们的敌人或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把这种恶性的循环害人到底的这种样子还过来，变成一种善性的一种循环，说这个带给人越来越多的祝福。
对，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救恩跟宽恕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那大家得到的就是一个天主的祝福。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柯博士神父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